李四把头救了蒋的来两个人。哎呀，这李四把头就提出来了，我说蒋大哥，多日不见了，今儿个我做东，咱们望月楼好好搓他一顿，你看怎么样？他嘴里说着，眼睛啊看着开烟馆的掌柜的。干这行的人多精明，掌柜的明白了，这给自己开方子，让自己破费点钱，他马上点头，不，应该应该，今天兄弟做东，我孝敬三位爷，咱们望月楼望月楼喽。等到了望月楼，呵，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，什么烧鸡扒鸭子，天上飞的地下跑的，草壳蹦的水里浮的，是应有尽有。也慢说他们仨人30个人也吃不完。这个圆明人心里就琢磨着，这李四把头神通广大，嘴那么一动弹就有人请客，他跟蒋德来怎么这么好啊？他们什么关系呢？这李四把头靠着什么活着呢？他百思不得其解。其实咱前文呢点点滴滴做过介绍，这李四把头就是个混混，也可以说是皮子，称霸一方，在廊坊这一带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。他过去练过武，打仗下死手，又结交了一帮哥们儿，这帮哥们儿都是歪毛淘气嘎杂杂二流屁，他们结成了小黑帮，就横行在这一方啊，专吃买卖家收保护费，烟馆妓院首当其冲，哪个敢得罪他们？一得罪了，你买卖开不成了，所以千方百计给他们进贡。所以说李四把头等人是身不动绑不摇，吃香的喝辣的，这个性质啊就好像现在那个港澳台黑社会差不多少，那不也收保护费吗？你交了钱了，你就平安做买卖，有人欺负你他保护，如果你不交保护费，那你倒霉了，买卖做不成，人还得给你打残了。哎，这个性质都差不多。再说这个李四把头和蒋德来的关系还有一段深层的意义，怎么回事？一开始蒋德来不认识李四把头，可到廊坊这玩了，经常这一接触，俩人认识了。等日后呢，无话不谈。这李四把头啊，把心窝子的话就掏出来了。他请教这蒋德来，说：“蒋哥，我看你这人不错，你又是教民，我非常非常羡慕你。”蒋德来一笑：“兄弟，你也不错呀。”在廊坊这一带你是土皇上啊，吃喝不愁，手眼通天，你干嘛犯愁？你怎么比不上我呢？哎，大哥，您说的有点过分呢，我干嘛手眼通天呢？是我吃喝不愁，但我也有不顺心的事儿。你看，往往我跟这教民要发生了纠纷，我是十次得输，教民一怒告到县衙去，那县官不敢得罪教民，明明我有理的事儿也判我个无理，为此我挨过不少的板子。哦，还有这事儿，那你们廊坊教堂有个牧师姓白，叫白碧晨啊。啊，对呀，那个白碧晨你跟他认识吗？不认识，我们水火不同炉，对簿公堂还两三次呢。我跟您这么说，他专门保护他的教民，每礼都缴三分，每次县老爷升堂问案的时候，那白牧师搬把椅子坐在知县的身边，也帮着审案。您说我跟教民打官司能打赢吗？哎，如果县官秉公执法倒霉了，白牧师当庭提出抗议，县官不按他的主意办，他恼一恼就告到直隶总督衙门，有几次都打到京里头去了。 从皇上那儿往下数，没有不怕洋人的，到头来还得洋人胜诉，弄我们个大没理。就最近这两年，广知县就换了两任了，都是得罪了洋人了。哎，你说这官司我们能赢得了吗？为此一沾洋人或者洋教的边儿，我非倒霉不可，因此我不顺心呐。大哥，你有什么好招教给教给我？蒋德来听完了放声大笑啊，我说兄弟，人呐也有犯糊涂的时候，你就糊涂，你这不明摆着一条好道，你怎么不走呢？啊，什么道？你也入教啊，你也成教民呐、啊，将来再发生纠纷，是教民与教民之间的纠纷，那姓白的白牧师他肯定他不能找你的茬了，不但不找你的茬，你还能受到保护，那你心里这疙瘩不就解开了吗？你怕什么呢？就我这号的人还能入得了教，你怎么不能啊？蒋大哥，这我跟你说，你别笑话我啊，我李四把头长这么大就没干过一件好事儿。人家教堂吸收那人呢都得是好人，我是正经八百的坏人，人家能要我吗？哎呀呀，哎哎，我说兄弟，你说这话天真幼稚啊，怎么入教的都是好人呢？错了，当然有好人，也有你我这道号的。拿哥哥我来说，我是好人吗？我做那些缺德事也不次于你，甚至有过而无不及，我怎么也入教了？为什么？哎，我们的神父也把我收了呢。这里边有个规矩，这规矩是什么呢？犯错不怕，做缺德事也不怕，甚至杀人越货什么事儿都行吧，只要你在主的面前忏悔，你能如实的说出来，取得主的谅解，你就是好人。你一出教堂的门，你就是清白的身体。哦，还有这么一说呢？李四把头心说：哦，这我才明白，我还纳闷呢，像蒋德来这号人怎么能入得了教呢？今儿才这一说才听明白啊，有什么都跟主说，就说呀，可别不说，不说实话主不能原谅你，相反的你就得到了解脱，灵魂得到了拯救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不过大哥我也有顾虑啊，那都说完了之后，往后吃喝嫖赌啥也不能干了，那多受拘束啊，当坏人多轻松，当好人多艰难，那活着还啥意思？哎呀，老四啊，越说你越幼稚了。其实啊，两回事儿，你在那坦白了之后，你该怎么地还怎么地呀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玩娘们玩娘们，该抽大烟抽大烟，我不就是这样吗？哎，过一个阶段你再去忏悔啊，忏悔完了你该干什么还干什么，你看你老能得到解脱，这就平安无事。哦，是这样的。哎呦大哥，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，那咱就试试。所以啊，这李四把头有一天鼓着勇气找白牧师去了，跟白牧师说我要入教啊，我要信主。白牧师已经乐坏了，心说主真是万能的，像这罪恶滔天的人都要接受洗礼，也要皈依天主教，看来主的法力无边呐。说好吧，首先你得过忏悔这一关。行行行行，就这样白碧晨 在那小屋里坐着，这李四把他在外头跪着开始忏悔，好家伙，诉说他罪恶的历史。比方说14岁打架把人家眼睛打瞎了，15岁把当铺的后院给点着了，16岁把一个疯女人给奸污了，17岁跟张三李四把某某人给轮奸了，以后等等等等等等，哎呦，这些埋汰事儿他一股脑全抖了出来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李四把他心也颤，肝也颤，那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，他不愿意说，咱不说不行啊。白牧师在旁边听着，他嘚不嘚嘚不嘚，一共说了2个多小时，光那缺德事儿说起来没完了，最后把白牧师说的也心烦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到此为止吧。不，我还落下不老少，年头久远了，我想不起来了，还有许多。行了，现在足以证明你想悔过，你把你罪恶的心灵全掏出来了，已经取得主的谅解，孩子，你已经解脱了，今后望你好自为之。白碧晨说到这儿，亲自给他做了洗礼，打那天开始，李四把头也成了教民。您说经是好经，都叫歪嘴和尚给念坏了，这话一点都不假呀。为什么当时很多人都恨教？其实天主教也好，耶稣教也好，都是好教，可是呢都被李四把头讲得来这样的人给整坏了，所以老百姓啊一提这教字儿，就恨之入骨。笼统就说，这教民没有好饼，这教肯定不是个好教，是歪门邪道。实质上，这是人们的一种误解。打那之后，李四把头信了教了，呵，有恃无恐啊，在下边活动的更猖狂了，保护费收的就更多了。如果说过去净打官司输，现在他就赢了，谁还敢碰他，谁还敢惹他，俨然就成了廊坊的小土皇帝。因此他跟蒋德来两个人关系是更加密切，什么坏事俩人都干，有时候就合谋一块儿干。当然咱必须交代清楚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可没到，像他们早晚没有好下场。咱把这说还说回来，他们在望月楼海搓了一对，而后分手了。哎，这袁大公子这不就认识了李四把头了吗？以后经常跟这蒋德来来到廊房抽大烟，但他不嫖女人，这就叫哀金似金，哀玉似玉，哀什么人学什么人。他跟着蒋德来在一起，他能学得好吗？反他们家有俩糟钱儿，这整天长在烟馆里得浪费多少钱。有道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呀。廊房跟三仙集离着不远，袁的公子抽大烟这个事儿不胫而走，三仙集的人几乎都知道了，他爹管不了他，但这事儿也传到慧珠的耳朵里了，把慧珠给气的，心说就这么一号人，我爹为什么把我的终身许配给他？哎，纯属是个烟鬼呀！哎，姑娘难过，哭哦，闹啊！连他兄弟慧敏也知道了，慧敏替姐姐抱打不平，背后也说他妈的来的，把我姐许配给他，我都抬不起头来，姐。无论如何你不能答应，你跟咱爹提出来一定要退婚，你要嫁给他你就掉到苦海里头了。但是他们俩明明知道，也就是背后说点熊话，在爹的面前根本讲不通，东方树死顽固绝不会答应的，所以慧珠姑娘是痛苦万分。就在这么一个节骨眼上，咱本书的主人公倪瓒卿 回家了。慧珠一听，什么表哥回来了？哎呦，不知道为什么心花怒放，眼睛一亮，又有了希望了。说倪瓒卿不是到北京去了，怎么回来了？有点原因。现在倪瓒卿是一帆风顺啊，前文咱说了，御笔钦点他到了北京，先服务在飞虎营，在那儿干什么呢？当了第一等的教官，就是教师爷呀、啊。就跟《水浒传》上林武师林冲差不多少，林冲是80万军的总教头，可倪瓒卿虽然管不了那么多人，但是手下弟兄也不少。咱一再说过，倪瓒卿是正人君子，正大光明，而且干起工作来踏踏实实，没有2年的时间威信极高。有一次更该着他时来运转，他接到命令说光绪皇帝要木兰秋显，就是秋天的时候出去打猎。哎呀，飞虎营担当保卫的责任，他们这几百人都出动了，在郊外布成了大网，密布岗哨，要保护皇上的安全。这光绪为什么出来打猎呢？心情郁闷，跟慈禧太后面和心不和，他心情也觉得压抑啊。我是皇上，为什么事事我都做不了主，都得听太后的决断，我不成了傀儡了吗？胸中有志难以伸展，因此他非常痛苦。今天借着打猎散散心，他骑着逍遥马，结果在野地里的正奔走的功夫，草窠里蹦出一只野兔来，这兔胆藏这么一窜，把马给惊着了。这匹逍遥马前蹄往上一扬，起来就跑下去了，可把光绪皇帝吓坏了，两只手紧抓丝缰扣在马鞍上，把身子扶在马背上，眼都不敢睁了，心里说话：我命休矣。那马的速度有多快？光绪皇帝两耳生风啊，在周围撒大网的飞虎营的军兵一看是大吃一惊，坏了，皇上要有了威胁，我们谁也活不了，因为他们的职责是保护皇上的安全。这时候总教官倪瓒卿也发现了，倪瓒卿一看不好，小肚子一提气，两脚一磕飞虎颤，他胯下这匹大黄马像飞了一样冲上去了。由于倪瓒卿马术相当精啊，他兜到皇上前边去了，两匹马眼看遇到一起了，相差就一码头，光绪皇帝这匹马是马失前蹄，扑通摔那儿了，把光绪皇帝整个给射出去了。那光绪皇帝的身体也不怎么样，那样摔在地上九死一生。倪瓒卿一看顾不了自己了，把自己也弹射出去，没有一定的武功基础自然干不到了。倪瓒卿像燕子一样先落地，而后探出双手，哎，把光绪皇帝给抱在怀中。等光绪皇帝明白过来，这才知道转危为安呐、啊！哎呀，拉住倪瓒卿的手是非常非常感谢，然后加封倪瓒卿是4品带刀兰陵侍卫，又高了一层，把他提到皇宫大内，做了光绪皇帝的贴身保镖，给皇上保镖，跟皇上形影不离，一般人做不到。倪瓒卿是一步登天， 在受封这一天，皇上给了一天假，所以飞虎营官也好，当兵的也好，齐来给祝贺。在飞虎营是大排宴宴呢，倪瓒卿心里可也特别特别高兴，然后做交接手续就进皇宫了，就离开这飞虎营。正在这么个节骨眼，有人进来给倪瓒卿送信，说你们家乡来人了，哎，齐官屯来的，叫牛二，说奉你父亲所差有急事见你。倪瓒卿大吃一惊，家乡怎么派人来了？平白无故不敢来呀、啊，来了就是有大事儿。倪瓒卿告了个假，赶紧出去，一看可不是吗？来的正是车老板二牛，二牛也快40岁了。在外头正焦急地等着，倪瓒卿出来之后，二牛有点傻了，一看倪瓒卿穿的戴的满身官服，跟过去截然不同啊，个儿也蹿起来了，身子也显着魁伟了，堂堂一表。二牛揉揉眼睛，少爷是您呐，我给您请安了，快免了免了免了。二牛叔，你这是从家来吗？
哦，
快告诉我家里出什么事儿了。
什么事儿没有，就是老夫人的身体欠安，太想你了，天天哭，吃不下喝不下，老太爷子没办法了，让我到北京来找你，你能不能请几天假回家去看望看望双亲呢？老夫人要见不着你的命都保不住了。
哎呀，倪瓒卿怎么能不想父母呢？但是官身不自由啊。他把二牛安排好了之后就发愁，心说现在我刚被提升做皇上的贴身保镖，怎么能随便请假呢？但是又惦念母亲，这个脸呢就流露出为难的样来了。第二天陪着光绪皇帝在御花园散步，这光绪皇帝可特别聪明，光绪就发现了倪瓒卿，皇上你有什么心事吗？皇上奴才罪该万死。哎，说什么事？倪瓒卿把经过讲述一遍，说我有心请假，我还是您的贴身保镖，我不愿离去。说不请假，我娘现在想我想的得了病了，我是左右为难啊。光绪一笑，瓒卿啊，有话就应该实说，我给你40天假回家探母去罢。